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3月14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英国即将启动脱离欧盟的程序；另外呢，我们有继续有来自北京和香港记者有关两会的相关报道；另外，前台湾总统马英九以违反通讯保障及监察法遭到起诉；另外，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的立委提出要制定反渗透法，防范中国间谍。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定于星期二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议会一天前投票授权首相启动英国脱离欧盟的程序。特蕾莎梅首相还在等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批准这一最后的程序，但是英女王最快可能在星期二就予以批准。批准之后，特蕾莎梅首相就可以正式通知欧盟，英国开始实施欧盟条约中有关其成员如何退出的第50条规定。英国首相发言人星期一说，特蕾莎梅首相可能到3月底才会采取行动。脱欧程序预计需要大约2年的时间，期间英国和欧盟的官员展开相关谈判，磋商具体如何终止英国作为欧盟成员享受的政府及经济伙伴关系的待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艾利加和说，随着脱欧程序从概念转向具体实施，双方要解决众多的问题，其中包括如何对待生活在英国的欧盟成员国的国民。艾利加和对美国之音说，欧盟理事会的主席塔斯克表示，一旦英国政府正式启动实施条约第50条，欧盟将迅速予以应对。大多数人认为下一步程序是欧盟理事会召开正式会议，为接下来的相关谈判等程序进行授权。英国2016年举行了全民公投，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退出欧盟。公投结果看来受到了反建制思潮以及认为欧盟治理结构过多剥夺英国公民控制权等看法的影响。公投还导致了英国首相凯梅伦下台，凯梅伦竞选连任期间承诺举行是否脱欧的公投。接下来呢，把视线转向朝鲜半岛。被罢免的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星期天为没有能够完成任期向他的支持者道歉。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宪法法院就一项腐败丑闻作出罢免判决2天后，朴槿惠离开了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朴槿惠星期天抵达在首尔的私人住所，在那里有数百名支持者抗议他被罢免。朴槿惠没有接受记者采访，但因为发言人宣读了一份声明，朴槿惠在声明中重申他是无辜的。
我为我未能完成我的总统任期而道歉，我感谢所有信任和支持我的人，我为所有这些事情造成的后果负责。这需要一些时间，但我相信会真相大白。
宪法法院星期五裁决维持国会投票弹劾朴槿惠的决定，朴槿惠被指涉嫌卷入数千万美元的以权谋私丑闻。法院还剥夺了朴槿惠的总统刑事起诉豁免权。朴槿惠作为一名强有力且清廉的领导人形象，由于被指受到长期密友崔顺实的秘密利用而破碎。崔顺实利用他与朴槿惠的亲密关系，要求韩国大企业向两家疑点重重的基金会捐赠约6500万美元，并将其中部分资金注入他和他的朋友拥有的公司，并获得利润丰厚的合同。新一届总统选举必须在法院作出判决后60天以内举行。韩国媒体报道，选举可能会在5月9日举行。
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3月13日说，由于中国崛起以及太平洋、印度洋地区海事争端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川普政府应当在印太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关详情，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毕晓普星期一在新加坡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题为《印太地区的变化和不确定性》的演讲。毕晓普说，美国总统川普当选之后，印太地区基本上进入了战略静止模式，等着看美国及其安全盟友与伙伴能否在保障和平方面继续像几十年来一样，在这个地区扮演强劲而又有建设性的角色。他说，中国在崛起，一方面是作为美国的经济伙伴，但另外一个方面却是以美国的地缘政治以及地缘战略的竞争者的角色出现，这本身就是一种挑战。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与其他国家都有海事争议，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上也有争议。他强调，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如果亚太地区想要继续稳定和繁荣，美国作为印太地区一个不可或缺的战略力量，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说，美国是亚洲乃至全球战略的领先力量，而且美国在印太地区与其他国家都没有领土上的争端。毕晓普的这番话仍然延续了他今年早些时候演讲的基调。早些时候，他呼吁美国更深入地介入亚洲地区，并认识到该地区日渐恶化的不稳定的局势。毕晓普的态度其实也是一年前澳大利亚防卫白皮书的原则。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和上台之后，几次都质疑美国二战之后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建立的盟友体系的价值和成本，这让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深感担忧。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防经济分析师马克·汤森前不久在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华盛顿分部一场有关川普时代澳大利亚的防卫政策的研讨会上说，对于川普政府时期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澳大利亚的希望有点像童话故事《金发姑娘和三只熊》里的金发姑娘的原则，不要太热也不要太冷。他说，
We don't want the porridge to be too cold. That is, we don't want the United States to withdraw from the Asia Pacific. We don't want the porridge to be too hot. We don't want the United States to adopt a bellicose.
我们不希望这个州太冷，也就是说，我们不希望美国撤离亚太地区。我们也不希望这个州太热，也就是说，我们也不希望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好战的过度军事化的角色。我们希望的是小熊的州不冷不热，也就是说，我们希望美国采取一种微妙复杂的方法给我们信心。
他说，澳大利亚希望继续在经济上与中国保持接触，确保中国加入现行的国际体系，以限制中国的行为，使其符合让亚太地区繁荣至今的准则。汤森说，澳大利亚希望川普政府能够明确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他还说，川普总统此前对中国一中政策的质疑令澳大利亚尤为担忧。不过，有安全人士指出，自川普内阁的重要成员陆续就位之后，至少亚洲的安全体系可以得以继续。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东北亚政策资深研究员后藤志保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And when it comes to the security issue right now, there is somewhat of a relief amongst the establishment Washington establishment with the capital E precisely because there have been
从安全角度来说，对美国国会、对建制派来说，应该可以说是有了某种程度的解脱，因为内阁重要成员有体现了持续性、体现正统共和党做法的人来填补，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同意这样的做法，但是这至少提供了某种可预测性。
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宣誓就职之后，立刻访问日本和韩国，让这两个盟友放心。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也将出访中国、日本和韩国。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因为川普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一月底的一通不愉快的电话变得有些微妙。不过，汤森认为电话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并不大，因为随后两国高层的交往都带来了积极正面的结果。毕晓普本人二月初就出访了美国，与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国务卿蒂勒森以及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等人举行了会晤。副总统彭斯也打算4月份访问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 毕晓普在讲话中还特别强调了民主和维护民主体制的重要性，他呼吁东盟国家一起捍卫民主以及民主体制。他还告诉中国，如果中国拥抱民主，将会更大实现自己的经济潜能。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迪勒森本周将出访中日韩三国之际，美国正在探寻应对朝鲜问题的新的选项。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在韩国因总统弹劾案政局动荡，美中两国就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关系紧张之际，迪勒森国务卿启程前往亚洲，开始了他作为美国最高级别外交官的首次亚洲之行。迪勒森出访前，朝鲜本月早些时候向日本西北部海岸外的水域发射了弹道导弹。平壤的核武器及弹道导弹威胁将是迪勒森此次亚洲之行的重要议题。
持续的试射及扩大其武器项目令人非常担忧，已经到了我们需要考虑采取其他替代选项的时候了。这就是此次出访的目的之一。我们将与我们的亚洲盟友和伙伴共同商讨解决朝鲜问题的新途径。
然而，华盛顿或许还没有准备好与被很多国家视为无赖的朝鲜政权展开直接对话。
鉴于朝鲜近来的表现，现在还没有到我们考虑与他们直接接触的时候。我们不会以任何途径、形态或形式鼓励他们的行为。
美国当局表示将推进在韩国部署被称为萨德的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中国对此举表示强烈反对。
我认为中国应该对创造了部署萨德系统需要性的朝鲜大为光火。我们要看问题的根源而不是表象，朝鲜就是问题的核心。
在访问中国期间，迪勒森将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以及两国高级官员接触的努力上继续努力，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双边关系，同时确保北京遵循公平竞争的贸易规则。美国之音张荣香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两会新闻方面，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人在人大会议上宣读工作报告的时候，都将维稳作为首要的工作重点。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都在报告中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并列作为头等大事，都把709维权律师案作为去年审结一审的 111.6 万件刑事案中第一个具体案例。周强表示，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依法审结周世峰等颠覆国家政权案。他接着说，加大对暴力、恐怖、邪教犯罪等惩治力度，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上述话语出现在周强报告的第一章节第一段，这个章节的小标题是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两份报告对于引起社会强烈反弹的警察涉嫌害死人命、侵犯人权的大案雷阳案则不置一词。在周强的报告中，涉及极为严重贪赃枉法、滥权谋私的原中共高官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重大职务犯罪排在第二项具体案例之列。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其报告的第一章节第二段中说，天津检察机关依法起诉周世峰、胡石根等颠覆国家政权案。周世峰、胡石根、翟延民、勾宏国是2015年7月9号开始的抓捕、软禁或约谈律师以及维权人士行动中首批被判决的四个人，他们分别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7年半至判三缓三不等的刑罚，均未上诉，并且分别在官方媒体报道中表示认罪。关注709案的广州律师陈进学目前正在代理被控颠覆罪的维权律师江天勇案，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周世峰、胡石根等人的案件是一个冤案，他们在整个办案过程中都被拒绝自行聘请或者委托家人聘请律师，而且遭受了媒体审判，被迫进行了自证其罪，这些都是违反中国法律的。
程序上他一直是没有让这些被告人就是能够聘请到就是自己聘请或是让他的家属聘请律师进行会见呢、啊、 啊，一直是不允许他们家属聘请的律师给他来会见他，来给他为他辩护，而且他这个开庭的，就是开庭也没有提前通知，就是都没有充分的保障这个当事人的各项的诉讼的权利，而且这还上电视来认罪，来公开的来进行舆论审判，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是依法治国啊，或者是说一个什么司法进步的一个表现。
于一年多来，709案被捕者的家属们一再反映受到当局维稳人员的骚扰、监控、逼迁或者不准年幼儿童入托等虐待。他们多次发表公开信，强烈质疑709案办案过程中司法人员动用酷刑，要求展开公正独立调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保障709案被捕者及其家属的人权。709案被捕人士之一长沙律师谢阳通过代理律师控诉，他在长达6个月的指定监视居住期间遭到李克伟等9名警方办案人员暴力殴打、剥夺睡眠、坐吊吊椅、烟熏眼睛、威胁家人生命、阻绝律师会见等刑讯方式，逼迫他自证其罪、诬陷同人。仍在狱中的谢阳已经通过律师提起诉讼，对涉嫌严重犯罪并侵犯其人权的警察追究刑事责任。因709案被捕的维权人士吴干，网名超级低俗屠夫，也发表公开信，揭露一年多被关押期间被一些公安人员刑讯逼供。维权律师李和平和李春富兄弟二人2015年7、8月间先后因709案被捕，李春富被关押一年多后于数周前获得取保候审，但他由家人领回后就被精神病院诊断患了精神分裂症。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两高的报告都把延宕21年、历尽艰难曲折才获得平反的河北聂书斌故意杀人强奸案当作首要典型案例。陈进学律师指出，聂书斌和家人20多年的沉冤刚刚昭雪，制造冤案的那些司法人员仍然没有追究责任，就把平反聂书斌案这样一个错杀无辜年轻人的冤案当成中国司法的一项政绩来夸耀，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聂书斌案还有江西的乐平的冤案，这个冤案早就应该平反了，拖了这么多年，那你看聂书斌已经拖了20多年，现在才平反，而且关键是他这样一个司法体制是不断的每天在制造新的冤案的，对啊，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就平反一个冤案很难，但是他这个可能这个司法的制度在不断的在又制造新的冤案产生。
对于最高检察长曹建明未提北京丰台检察院对雷阳案5名涉嫌故意伤害致死和伪造嫖娼证据诬陷死者的警察不起诉的决定，陈进学律师指出，当局出于维稳考虑，不得不支付巨额赔偿来消灾，从而制造了又一个奇冤大案。
曹建明也没有脸提这个案子吧？这个案子怎么能够提？那不就是又打脸了吗？这个案子就那你像这些，他的就是最后这个不起诉决定书已经。陈述了这么多警察对雷阳的暴力行为，最后的这么多暴力行为，雷阳最后死亡了，那最后检察院做不起诉的决定书，这不是太荒唐可笑了吗？这完全是这个如果这个、我相信曹建明他自己很最高检的也很清楚，这个案子他绝对不会写到报告里面去的。
这位律师表示，中共当局为了不得罪基层警察这个重要维稳力量而冒天下之大不韪，袒护打死体制内的环境科学专家雷阳的警察，让其免于法律制裁，这样做的后果是司法公信力进一步受到严重破坏，让中产阶级和公众寒心，并产生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雷阳的恐惧感。石家庄市郊发生的因报复强拆而使用射钉枪杀死村官的贾静龙案，去年在中国社会引起强烈关注，但贾静龙在舆论强烈要求宽赦后仍然被执行死刑。在人大会议上，两高的报告也均未提及此案。这一次的两高报告是本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被外界视为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年度会议接近尾声，而政协会议已经于星期一闭幕。今年的两会据报呢，比以往更加宁静和缺乏火花。不过仍然有几位敢言的政协委员在小组发言当中能够讲出真话，讲出实话，成为仅存的濒危人物。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明报星期二报道，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宏明委员近日在小组讨论最高法和最高检工作报告时，批评两高报告只字不提举世关注的雷洋案、改革派标杆性杂志《炎黄春秋》案和山东建筑大学教授因转发仿毛文章被逼退休的邓向超案，让人不知什么叫依法治国，只知内心受到严重伤害。张宏民发言表示，去年出现的三个案件，第一雷洋案举世关注，人都打死了，检察院不做起诉决定；第二炎黄春秋案，两个法人之间为产权打官司，法院怎么都不立案，上告无门；第三山东的邓向超教授受到一些人的围攻骚扰和人身辱骂，公安却视而不见。张宏民委员的这篇发言星期一通过另一位政协委员、天津财经大学近现代法研究中心主任侯新一转发微信后，引发网民传阅和大赞。不过张宏民本人则十分低调，只称知道有人将发言放上网，但不愿多谈。另据《星岛日报》报道，几乎每年两会都有大胆建言的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红在今年小组会上表示，要特别关注民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提出重新审视邓向超因言获罪的处理，为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向超鸣不平。蒋红委员接受采访时表示，山东省政协常委邓向超教授无非是在微博上对文革和之前毛泽东的一些不正确的政策提出了不同看法，就被政协和学校免职，这其实对国家造成非常大的损害，要求全国政协对山东省政协的处理重新审查。蒋红强调，虽然明知没有什么结果，但还是要说出来。此外，前央视《实话实说》栏目主持人崔永元今年提交的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问责的提案被当局删除，随即他将提案发到网上，又导致微博账户一度被封。崔永元还在微博上批评农业部两会新闻发布会滥调重谈，谎话连篇，引发舆论关注。崔永元在与采访两会媒体交谈时表示，有必要改革两会，让公众对两会讨论议题有更多的参与。崔永元还批评新闻检查制度添乱帮倒忙。崔永元还表示，由于他敢言，当局两年前对他下了封杀令，不允许报道他的声音，扼杀他作为政协委员替民众说话的权利。中国近代史学者、独立时评家张立凡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一向是橡皮图章和花瓶的两会，近年来越是一种形式，只是走过场，并以歌唱主旋律为中心，敢说话的人代和委员几乎绝迹。
他们可能都不连任，反正我也不干了，不说白说，说了也白说的，不说白不说。
能够敢说话的越来越少了，还不如前些年呢，您觉着呢？
我觉得就是他就是跟大环境有关，而且我看他们那开会前都提示了哪些问题不能讲，我想可能也就不说了。但毕竟多数人他是要靠这个体制吃饭的。
那这个两会不就更成了橡皮图章和花瓶了吗？
对，肯定是这样，无非就是一种点缀呗。真正决策根本就不在他们只是表示赞同。另外可能还有一点，开始就大了，所以现在主旋律就是唱赞歌，为十八届的核心唱赞歌，这就是主要的任务。
雷洋事件是北京昌平区便衣警察去年5月7日 指称市民雷洋嫖娼，在拘捕和押解途中导致雷洋非正常死亡。雷洋事件引发举国关注和争议，多方证据指向警察暴力拘捕，但去年底丰台区检察院却以犯罪情节轻微为由决定不起诉五名涉案警察，触发外界哗然。中国改革派改言杂志《炎黄春秋》去年突遭挂靠单位中国议研院强行人事改组，原报社人员多遭撤换。完全独立运作的原《炎黄春秋》的社方与官方接管人员就资产产生纠纷，并依法到法院起诉，但法院几次拒绝受理，引发外界关注。此外，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向超去年底因微博转发讽毛文章而被毛粉围攻、指骂和抗议，被攻击为反共、反毛、反华。随后邓向超遭当局先后免除省政府参事和政协常委，并被校方勒令停职检查、记过处分和强迫退休。邓向超事件发生后，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北外副教授乔木、原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中等自由派人士纷纷发文，对毛左和当局打压言论自由、大搞文革式围攻批斗的做法进行抗议和谴责。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星期一举行的全国政协闭幕会议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高票获选，当选为政协副主席。在因涉嫌贪腐问题接受调查的情况下，带病提升为国家领导人，成为当天政协闭幕会上的最大看点。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梁振英在与会政协委员使用电子表决器投票的当选结果被宣布有效后，服务生立即将梁振英的名牌摆在桌上。梁振英从台下走上主席台为其预留的座位。当天会议结束时，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国领导人与梁振英握手寒暄。习近平与梁振英交谈时间明显长于其他人。对于当天投票中有13票反对、16票弃权，来自天津的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对美国之音表示：“
非常好，他表示他确实也做出了，也付出了辛苦，也付出了辛苦，也为这个稳定这个我们周边的一些这个人之常情的一些那个两岸的关，那个谁那个香港和台湾啊，香港、台湾、澳门，我们周围的关系做出贡献，确实应该的。你看掌声就能听出来，所以我坚决拥护支持，也赞同这个梁振英的当选。都这样吧，这个五个手指伸了还不一样齐了，你全票能换的怎么行啊？现在充分体验了民主，让我们这样才好。你家庭三口人，我的夫人和我和孩子意见还不一样了。当然，那么大会以后，反对的话，有时反对的可以坐下来。为什么反对？可以交个朋友倒好。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这体现了民主这个团结，哎，一种什么相互之间信赖感，我觉得非常好。哎，反对是正常的啊。梁振英是我36年前的好朋友，在霍英东老先生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就是好朋友，而确实也看到了，每个人也看到了，我们换位思考。作为一个香港地区的行政长官，付出了很多的心情，我也特别理解他。哎，我觉得非常赞同，拥护他当选我们全国政协的副主席。
这是香港回归中国近20年后首位在任特首出任政协副主席。第一任香港特首董建华2005年3月辞职后才当上政协副主席。有分析认为，梁振英同时兼任香港特首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两个职务，这一双重身份不利于香港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实施。梁振英在香港社会对其存在强烈争议的背景下晋升为国家领导人，但是由于其反对港人争取真普选的战中雨伞运动和港独思潮方面的作为获得北京首肯，他放弃竞选连任特首之后升入政协高位的结果不出外界所料。持反对意见的香港民主派指出，梁振英主政香港近5年来的表现平平，任内香港社会发生严重撕裂，民意支持率低迷，
并因未申报其收取澳大利亚企业 UGL 400万英镑一案而引起诚信疑云，正在接受香港廉政公署调查。香港籍前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梁振英兼任政协副主席并非等同金钟罩护身，如果因为收取 UGL 巨款事件出事，可能还是会落马。2月22号，梁振英的前任曾荫权因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被香港法官判处20个月监禁，成为香港被判入狱的级别最高政府官员。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上周在北京举行的两会已经结束，涉台工作报告和全国政协决议仍然强调一个中国的原则，九二共识，遏制台独和推进统一进程的立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海两岸僵局至今无解，日本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双方没有把握住民进党政府上台后的机会之窗，后来一连串事态变化导致如今双方处于官方交流中断、彼此关系恶化的僵局。东京大学政治系教授松田康博星期一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一场从日本观点探讨台海两岸关系的研讨会中指出，去年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双方原本有机会改善关系，例如中国外长王毅在华盛顿提到的宪法说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台湾能够接受的条件，但后来却因彼此对时机的坚持而错过这个蜜月期，因此从蔡英文就职演说之后，北京即进入对蔡英文政府施压模式，要求他明确承认九二共识的一中意涵。松田康博认为，由于双方的共同利益是维系台海稳定，去年开始到目前为止的僵局是两岸都能忍受的，因此这已经成为两岸关系的新常态，彼此都没有改善关系的空间。松田康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目前为止这双方都没有理由就是再进一步改善关系，因为两边都忙着做这个内政。那比如说这个大陆方面是19大快到了，这个时候不可能就轻易的做让步啊，那所以这个是大陆是这样。那在台湾内部很多改革都没有完成，就是还没开始，所以两边都要巩固自己，所以现在是两岸关系就再进一步改善的可能性是很低。
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中心主任卜瑞哲则提出他的假设，认为北京明明很清楚在台湾政治现实下蔡英文无法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为何非得要他明白承认接受这个条件呢？中国的用意何在？卜瑞哲说，
所以为什么北京一开始就做出这个要求？除了囚徒困境与彼此错过时机之外，另外就是北京真的不想和蔡英文打交道，不想要和平共存，因为那提高了长期与民进党打交道的可能性。所以他提出民进党与蔡英文不能够接受的条件，并且创造一个北京希望能够让国民党重返执政的环境。
至于近来两岸涉台事务官员相继发表强硬言论，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说，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就是统一，台湾不具名决策官员通过中央社指名道姓的批评说两岸关系没有起色，是因为张志军从中作梗。目前在国立政治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的松田康博说，这是因为中国官员涉及武力统一的发言已经触碰到台湾政府的底线，因此必须有所反应。日本九州大学文化社会教授义伟之佐子 在分析台湾未来的选项时说，在北京的压力下，台湾的国际空间将更加狭窄。在美国无力处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建设，川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国家又担忧中国骚扰报复等情况下，能够对台湾伸出援手的只有日本和印度，但印度与台湾的关系并没有日本与台湾来的亲近，因此台湾加强与日本的关系是合理的选择。只有日本敢向中国说不，因此近来双方改换驻地机构名称也是彼此提升关系的举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台北地检署以前总统马英九犯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等罪，依法对马英九提起了公诉，但是马英九表示他自己清白，有信心抗争到底。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台湾台北地检署3月13号签发的起诉书说，2013年8月31号马英九明知100特他61案并非仅行政不法，仍泄露侦查中应秘密事项，立委柯建铭个人资料及通讯监察资料给前行政院长江宜桦、前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二人。此外，起诉书说马英九教唆前检察总长黄世明向江宜桦泄露并交付侦查中之秘密及监察通讯取得应秘密之资料。前总统马英九星期二下午在台大出席首届台大哈佛论坛开幕典礼，马英九在演讲时看上去很轻松，满脸笑容，回顾了他总统任内取得的一些成就，也风趣地谈起他当年在哈佛读法学博士时的一些陈年轶事。不过马英九在演讲结束后对媒体发表声明时表情很严肃。
这个案子被起诉显示官说司法个案的立委没事，但是处理司法官说丑闻的人呢却被起诉，这真是公理何在？我对我的清白有信心，我也对也希望呢法院能够真正的秉持公平正义来做出正确的判决。
马英九说，监听柯建铭和王金平涉嫌官说的事件发生之后，黄世明检察总长向他报告，因为此事涉及到立法院高层的立委，并且涉及到相关的部会，此事一旦曝光将成为世界级的丑闻。他说，有鉴于此，有必要请行政院长江宜桦和幕僚来商讨因应之道。马英九说，原因有二，其一是此事可能影响到行政院和立法院未来的关系，也可能影响到行政院所送法案的进度。其次是因为涉及的有部会首长，如果将来有政治责任的话，很可能就会有异动发生，这是行政院长和总统共同的权责，这也是宪法第56条所规定的。马英九说，在这种情形下，他找江宜桦和罗志强到官邸，主要的目的是危机处理。他说，这是一般公务处理的过程，完全不涉及到犯罪，尤其是江宜桦和罗志强都不是不该知道的人。100特他61案是特侦组怀疑柯建铭户头内有来源不明的资金，以侦查100年度特他字第61号经台北地方法院核发准许对柯建铭监听。台湾纪年100年为公元2011年。起诉书认为，马英九违反了刑法第132条第一项公务员泄露中华民国国防以外秘密罪、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27条第一项公务员无故泄露监察通讯所得应秘密资料罪，以及2015年12月30日修正前个人资料保护法第44条第41条第一项公务员假借职务上的权利违反第16条之公务机关位于执行法定职务必要范围内利用个人资料且不符搜集之特定目的罪。官说案的涉案主角之一立法院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星期二在起诉书公布后的第一时间召开了记者会， 柯建明说，起诉就代表马英九有罪难逃，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总统和检察总长串通违法监听，在任何一个国家总统早就下台了。
让这一刻对我个人来讲是等待很久的时刻，这也是宪政时刻哈，是台湾宪政重生的时候。但今天不管怎么样，迟来正义总算还是一个正义。
柯建明呼吁马英九应该俯首认罪，在认罪面前要有大智大勇，只有俯首认罪才能得到应有的历史定位，得到人民的掌声。涉及2013年关说案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在接受美国之音提问如何看待马英九被起诉时表示，他当年没有关说，没有任何违法，以平常心处置。
我一样啊，我都是以平常心看啊，102年9月6号以后发生的这个事情啊，我一样用平常心来处理啊。所以我讲是心中坦然就处之泰然嘛啊，所以我一切都是维持这个平静无波的一个心境。
王金平说，这个案子最后的审判结果如何由司法来做论断，他完全尊重司法。王金平还表示，他不会就马英九被起诉打电话给他。他说2013年9月以来，他再也没有跟马英九有任何私下往来。2013年，特侦组因为其他案件监听柯建明三年，此间监听到王金平打电话给柯建明，告知其所涉及的全民电通背信案，主审法官林秀涛是法务部长曾永夫的人，说曾永夫他跟我说 OK 了。时任检察总长黄世明将此事报告给马英九，两天后马英九召开记者会，称王金平的官说是台湾民主法治耻辱的一天，从此开启了国民党的总统马英九和国民党的立法院长王金平之间的马王风暴。在时任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主导下，国民党考纪会撤销了王金平的党籍。面对可能失去立法院长的危机，王金平向法院提出假处分，最后胜诉，保住了党籍和立法院长的职位。这场国民党内的政治风暴被称为九月政争，素有心结的马英九和王金平反目。马英九是台湾历史上被起诉的第三位卸任总统，马英九的前任陈水扁因贪腐在卸任后不久便被收押，后被判刑20年。陈水扁2015年1月获准保外就医，陈水扁的前任李登辉2011年因被控贪污和洗钱罪受到起诉，不过2014年8月台湾最高法院以查无犯罪事证宣判李登辉无罪。此前涉及此次关说案泄密的前检察总长黄世明因被法庭认定触犯了通讯保障及监察法及泄密罪，于2015年2月12号获刑1年3个月，可一颗罚金，黄世明已经缴纳罚金，此案已经结案。此次马英九被起诉是他政治生涯中第二次被起诉。2007年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因特别机要费案被起诉，最后被判无罪。辅佐马英九第二任期的前副总统吴敦义星期二表示，检察官起诉马英九未必不是冤枉。吴敦义认为马英九没有泄密，相信将来法院会还他清白。不过有法律界人士指出，黄世明被控泄密罪已经被法院判定有罪，马英九被判有罪的几率很大，如果马英九被判有罪，最重刑期为3年。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提出制定反渗透法防范中国间谍，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等四位委员日前召开记者会表示，近年来政府破获了55起共谍案，显示台湾各个层面已经被中国渗透，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强化敌我意识，应该紧速制定反渗透法。此前台湾法务部提出了保防工作法草案，不过在野党立委质疑草案当中赋予保防员临检权、调阅权等权利，可能让台湾重回白色恐怖时期。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立法委员赵天麟表示，在两岸目前交流非常密切的情况下，有必要立法遏制共谍渗透的情形。
我们在保密防谍，我们在这个对于间谍的防范，在抓间谍的部分，我们要聚焦在这里处理就好。
不过赵天麟委员也说，没有必要新设保防政风人员，或是修法防范散布假新闻等等，因为目前已经有相关的法律可以处理。台湾国家安全局长彭胜竹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蔡英文总统就任之后，中国对台渗透的情形更加严重。自由时报日前报道，台湾国安单位曾经估计，中国间谍在台大约有5000人。至于过去15年的共谍案，几乎都集中在军事机构。上周，一位来台念书的中国学生涉嫌发展间谍组织，被捕后遭到收押。这是台湾首次出现陆生共谍的案件。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晓月表示，台湾处境特殊，对岸虎视眈眈，有共谍存在是想当然耳的事情，政府内部要做好管控机制。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批评，不论是保防法或是反渗透法，都是侵害人权、钳制新闻自由的法案。国民党立委王玉敏表示，蔡英文政府以保密防谍之名，行巩固政权、排除异己、政治打压之实。
台湾已经是民主法治的国家，我们不容许一个新的政权是这样的专断，想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侦防的手段来控制人民，来侵害人民的权利。
王玉敏委员还指出，国民党坚决反对保防法或是反渗透法，也将阻止这样的恶法在立法院通过。台湾行政院长林权星期二表示，国家安全很重要，保障人民言论自由更重要，任何国家安全的立法都不能妨碍人民的言论自由，这一点政府一定会做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俄罗斯忐忑不安地关注着洪博培可能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分析评论认为，在美俄中三角互动当中，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依靠他对中国的了解和经验，将对俄中关系施加影响。但是洪博培所领导的智库曾经激烈批评过普京政府。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最新报道。
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已获得川普总统的提名，将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同前几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会说俄语，拥有研究俄罗斯或是在俄罗斯工作过的背景不同，洪博培曾经在中华文化圈中工作生活。许多评论认为，这项提名打破了惯例，不同寻常。俄罗斯的外交分析人士说，洪博培在美国的外交和政界拥有很大的影响，提名洪博培凸显川普政府对俄罗斯的重视。战略问题学者鲁基亚诺夫认为，提名洪博培是川普的正确选择，反映出川普对俄罗斯奉行的政策，因为在川普未来处理和调整同中国的关系时，俄罗斯因素将扮演重要角色。洪博培未来将会积极推动发展俄美关系。前国家杜马议员、战略问题学者阿尔巴托夫说，如果川普政府外交的重点是遏制中国，美国就需要同俄罗斯缓和关系，洪博培将会努力避免俄罗斯与中国过分接近。洪博培在中国的经验将在这个方面发挥影响和作用。阿尔巴托夫说，洪博培作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出使俄罗斯，未来在莫斯科的各种交往活动中，他将同俄国领导人分享他对中国的知识和印象。洪博培将说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不值得同中国过分接近和完全依赖中国，因为中国仅会利用俄罗斯，不会保卫俄罗斯的利益，这将是洪博培在俄罗斯的主要使命。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普京与中国亲近政策因为没有给多数人带来好处，在俄罗斯招致不少人的批评。有些批评声音甚至认为，俄罗斯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观点正在误导克里姆林宫的对华政策。在这一背景下，胡默培的中国知识 或许能在俄罗斯派上用场。尼克里斯基说，洪博培如果能把他对中国的看法说出来，这能帮助俄国人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中国。尼克里斯基说，很难说洪博培是否会向俄罗斯当局建议如何同中国打交道，但是不管怎样，他的使命将有助于人们了解俄罗斯将如何与中国互动，同时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但许多俄罗斯的外交分析人士也注意到，与其他的美国智库有所不同，洪博培目前所领导的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所发表的不少报告都支持乌克兰，并激烈批评俄罗斯。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成员、前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普什科夫认为，洪博培可能对俄罗斯持强硬的立场。洪博培曾经批评过奥巴马政府多年前重启美俄关系，他还提醒外界警惕俄罗斯的威胁，并呼吁支持临近俄罗斯的东欧新兴民主国家。美国问题学者沙里科夫认为，洪博培未来如何对待俄罗斯还有待观察，但洪博培对俄罗斯的态度总体上趋于温和。洪博培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时，中国曾经发生过茉莉花集会事件。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媒体对洪博培的报道较少提到中国的茉莉花集会，看来俄罗斯不太担心洪博培可能会更多关注俄罗斯的内部事务。除了俄美中三角关系的互动之外，洪博培将会更加关注俄罗斯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如何行动。领导官方智库的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库尔图诺夫说，洪博培曾经担任过美国的犹他州州长，并参加过美国的总统大选。个人经历显示，洪博培不会仅从事幕后外交工作，他很可能会公开发表一些政治声明。洪博培出任大使对普京来说不是一份礼物。亲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警告洪博培不应涉足俄罗斯的内政。他说，洪博培家族在俄罗斯拥有化工厂等很多生意，洪博培应该对此了解。马尔科夫说，俄罗斯对提名洪博培出任大使反应负面，这项提名巩固了美国政坛目前对俄罗斯的批评趋势，普京当局期望俄美关系能够改善的想法将会进一步落空。目前俄美关系已经跌入到冷战结束后的最低点，普京政府曾经期望川普执政之后俄美关系能够获得改善，但川普团队与俄罗斯的关系却在美国政坛掀起风暴。与此同时，一直批评美国和西方支持颜色革命的俄罗斯也开始准备明年的总统大选。俄罗斯媒体说，在前苏联地区拥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现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泰夫特行事低调。泰夫特的前任也是美国俄罗斯问题专家的麦克夫尔同俄罗斯各界，其中包括批评普京的人士，拥有广泛的联系。麦克夫尔在驻俄大使任内的活跃活动曾经引起克里姆林宫的不满。洪博培未来将在俄罗斯如何工作引人关注。普京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挑剔大使的人选，选择谁出任俄罗斯大使是美国的内政，只要能够促进俄美关系和对话，克里姆林宫欢迎任何人选。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正在考虑让目前的副国防部长安东诺夫出任俄罗斯驻美国新任大使。职业外交官出身的安东诺夫曾经负责军控，是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谈判的俄方主谈代表，他以对美国持强硬立场闻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今天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易华，接下来呢是新闻时间。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于星期二在议会讲话，议会一天前投票授权首相启动英国脱离欧盟的程序。特蕾莎梅首相还在等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批准这一最后程序，但是英国女王最快可能星期二就予以批准。批准后，特蕾莎梅首相就可以正式通知欧盟，英国开始实施欧盟条约中有关其成员如何退出的第50条。英国首相发言人星期一说，特蕾莎梅可能到3月底才会采取行动，脱欧程序预计需要大约2年的时间，期间英国和欧盟的官员展开谈判，磋商具体如何终止英国作为欧盟成员享受的政府及经济伙伴关系的待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艾利加和说，随着脱欧程序从概念转向具体实施，双方要解决众多问题，包括如何对待生活在英国的欧盟成员国的国民。英国2016年举行全民公投，以微弱多数通过退出欧盟。土耳其星期一称暂停与荷兰的高层往来，这是一系列抗议荷兰当局阻止土耳其部长们在荷兰举行集会，支持总统埃尔多安的制裁行动之一。土耳其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被荷兰当局阻止参加为在土耳其全民公投中增加对埃尔多安的支持而举行的集会，之后两国关系恶化，即将进行的公投将给予埃尔多安更广泛的权利。周一的制裁包括禁止目前仍在国外的荷兰大使回到土耳其，并暂停外交航班。制裁的范围似乎不包括针对普通公民的经济制裁或经济措施或旅行限制。苏格兰首席大臣斯特金星期一向脱离英国又迈出一步，宣布他将启动脱英程序，在苏格兰再举行一次独立于英国的全民公投。斯特金在苏格兰爱丁堡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让苏格兰人在英国决定脱欧之后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是一件正确的事情。英国去年举行了是否脱离欧盟的全民公投。斯特金说，英国脱欧对苏格兰的经济以及与欧盟的关系构成威胁，他不会置之不理。斯特金表示，他希望在2018年秋季到2019春季之间举行公投。他说，属于英国保守党的首相特蕾莎梅在决定与欧盟决裂之前没有与苏格兰磋商。英国脱欧不仅是在政治上终止其欧盟成员的资格，而且还将退出欧盟的单一市场，严重导致经济后果。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说，如果国会批准了共和党人取代俗称奥巴马医保的平价医疗法案方案，明年将有14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预算办公室是一个无党派的预算分析师和经济学家小组，他们周一公布了有关川普总统竞选时所承诺的全面更改前任奥巴马总统医保法的费用报告。川普和其他共和党人说，目前的制度太贵，不公平地迫使人们购买健康保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